At the conclusion of
牧師會長演講之後, 唱詩班會獻唱, 王前唱, 由指揮, 傑瑞德西門指揮, 艾美威博斯特擔任司琴, 之後會由拜倫麥基做散會祈禱。 現在我很榮幸能夠為大家介紹今晚的演講者, 多曼曼孫會長在2008年2月3日擔任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第16任總會會長。 他在1985年就一直在總會會長團裡面服務, 曾經擔任彭孫會長, 洪德會長, 和興格萊會長的副會長。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將近結束的時候被徵召進入美國海軍服役。 在1948年他和法蘭斯·強森在鹽湖聖殿結婚。 22歲的時候被召喚擔任鹽湖聖當時合併的第六、七支會主教。 之後他在支聯會會長團裡面服務, 接著又被召喚擔任加拿大傳道部的會長。 在1963年10月, 當時年僅36歲的孟孫會長被安立為使徒, 被召喚為12使徒定額組的成員。 當晚孟孫會長以優異的成績畢業在猶他大學企管系, 並取得伯翰揚大學的企管碩士學位。 他在出版和印刷業的成就飛燃,起初擔任德薩洛新聞的廣告部門主管, 後來成為德薩洛新聞印刷公司的總經理。他曾經擔任多家企業的董事會成員。他在公眾和人道方面曾經獲獎無數,其中一項是和孟孫姊妹一起獲得鹽湖城聖約瑟姊妹慈善協會所頒發的獎項。 孟孫會長夫婦有3名子女,8名孫子女和4名曾孫。我們今晚好高興有機會聆聽我們敬愛的先知演講。孟孫會長,
我親愛的各位年輕朋友, 聖靈充滿在伯翰揚大學馬里奧特中心和世界各地數以百計地點的這場聚會裡面, 反映出你們的力量、忠誠和良善。 我很感激今晚能和大家一起聚會, 你們令我想起詩人 亨利·朗法羅所寫的詩句,青春多順利,光輝燦華年,憧憬渴望夢想連連,生命的飛葉剛開啟,故事無窮盡,少女皆英雄,四海皆兄弟,除了你們 每一位一起之外,我亦都好高兴今晚能有家人陪同出席。最近我重读咗自己喜欢嘅一本书,系狄更斯嘅著作《远大前程》。读过呢本经典著作嘅人都会记得,狄更斯讲到一个叫做菲力培瑞普嘅年轻男仔,而较为大家所熟悉的 叫他做皮普。小皮普是个孤儿,在印象里面他没见过他的亲生父母。男仔有的是愿望,皮普都有,他满怀希望能当一个学者,他希望能当一个绅士,他希望自己不会好像个无知,但是皮普的雄心壮志和一切的希望似乎注定都是失败的。直到有一天,一个叫做贾吉尔斯的律师来找他,告诉他有一位 不知名的善心人士留下一筆大筆遺產給他。接著那位律師將手臂環繞小皮普告訴他,孩子,你會有遠大前程。今天,當我沉思你們的身份和你們的情況,你們能成為怎樣的人,和你們所能成就的事的時候,我要跟各位說,就好像那位律師告訴皮普一樣,你們會有遠大前程,並不是由某位不知名的善心人士,而是因為一位你們所知道的施恩者,也就是你們的,我們的天父,並且期待你們有幾個美好的事物。 今晚在场的很多人即将完成正式的教育，我们将对此庆祝一番。其他人需要还有一段时间去准备完成学业，每个人都处在所谓的人生竞赛当中。传道书的作者写这样写：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得胜。赢得胜利的是那些持守到底的人。人生的竞赛都是这样重要，其奖赏是这么珍贵，因此需要作充分而且彻底的准备。当我们思考我们所做的选择具有永恒的影响的时候，做好准备仍然是人生中的一项重要因素。有朝一日我们回顾我们的这段准备时期，而我们会非常感激自己做了妥善的准备。好多年前，在我被召唤到十二使徒定额组之前，有机会在德州达拉斯的一场商业会议里面演讲。达拉斯又叫做不同教会的城市。在这场会议之后，我坐观光巴士到市郊游览。每当我们经过一些美丽的教堂的时候，司机会说：各位看到左边的是卫理公会的教堂，或者是右边是天主教的大教堂。当我们经过一座屹立在山丘上的红砖建筑物的时候，司机告诉我们这座建筑物就是摩尔门教徒聚会的地方。巴士后面传来一位女士的声音，问司机先生：你能不能够告诉我们一些关于摩尔门教徒的事情啊？司机将车停在路边，从座位转身回答：这位女士，我只知道摩尔门教徒在那座红砖建筑物聚会。巴士里面有没有人知道任何关于摩尔门教徒的事啊？你们都猜到是哪个啦？我注视每个人面上的表情，想看看有没有人了解，想要分享。我看不出有任何人或者任何迹象。那时我明白到以下这句话所传达的真理：抉择时刻来临时，准备的时间便过去了。在跟着下来的15分钟，我很荣幸有机会分享使徒彼得所讲的心中盼望的缘由。那时我对做好准备这件事有更深刻的领悟。事实上，我的年轻朋友，你们的准备时期并不是从你们进入大学上课开始，它在你们来到尘世之前就已经开始了。那时我们是天父灵体的孩子，我非常感激天父依照他的智慧给了我们一项记录，在亚伯拉罕书其中告诉我们知道关于前生的一些事。我想你们知道那个就是无价珍珠，我是这样假设。主向我亚伯拉罕显示创世以前就组织好的智能，所有这些当中有很高贵而伟大的。神看到这些灵魂，他们都是好的，他站在他们中间说：我要使这些成为我的众统治者。他站在那些灵当中，他看到他们都是好的。他对我说：亚伯拉罕，你是其中之一，你在出生之前就被拣选。他们当中有一位像神的站在那里，他对那些跟他在一起的说：我们要下去，那里有空间，我们要拿这些物质，我们要做一个地球，让这些人住在上面。我们要借此验证他们，看他们是否愿意做主他们的神命令他们的所有事情。凡守住第一地位的必被加上去，凡没有守住第一地位的将不能和那些守住第一地位者在同样的国度中拥有荣耀，凡守住第二地位的将有荣耀加在他们头上， 永永远远。跟住依照天父的智慧，你我降生到尘世，被接纳到充满爱的屋企里面。我先暂停下来，让你们知道你们的家人为你们作了多少祈祷。他们希望知道你们一切都能适应，他们非常爱你们，请不要辜负他们。主在教义和圣约里面告诉我们，知道在我们一生中的前八年，撒旦没有能力在我们还是小孩的时候诱惑我们。我们比路西弗提前有八年的时间。主在1830年告诉先知约瑟这项资讯。在近代有个著名的学者和科学家格林·杜曼博士，他从未听过刚才所讲的这项启示，在他的研究成果里面作了这样的结论：新生婴儿仿佛是一部电脑，只是几乎在每一方面都比电脑更优越。请注意听，一个孩子在八岁前吸收到脑中的东西，可能永远都不会忘掉。如果你在这段时间让他的头脑吸收了错误的资讯，那么要再抹掉就难难了。人的一生中最易受教的年纪是在两三岁左右。你们可能会问，孟宣会长为什么要强调这件事呢？我们人生的前八年学习时光早就过去了。但是各位兄弟姊妹，你们未来都会是为人父母，你们都想要向你们的子女和未来的后代强调最初八年时光的重要性。当我想到你我在童年的时候、青少年的时候，或者是年轻成人时期一定会做的一些事的时候，我认为我们的父母能够一路挨过，实在是一项奇迹。不要讲他们还能够一直保持神志清醒。有位妇女曾经经历过一个具有挑战性的早上，想要给她的仔女安静，她觉得她就要越来越发癫了。她的仔马太来到她面前，她很聪明地说：妈，你还记得那个花樽吗？就是曾祖母送给外婆，然后外婆送给你的那个花樽，你一直都很担心我会将它打烂。她说：我记得了。马太说：哦，你可以不必再担心了。各位兄弟姊妹，你们如今已进入了另一个重要的准备时期，比自己能够升任人生的这场竞赛，我只计是学业上面的准备。这件事非常重要，因为我们来到这里是要学习课程，帮助我们在不断变迁的世界里面迎接种种的挑战。仅仅几个世代之前，如果有人想要在商业社会应征一份重要的职务，人事主管可能会问：你愿意努力工作吗？你的身体健康吗？如果这些问题所得到的答复都是肯定的话，这样这个人很可能就会被取录了。但是今天就不是这样了。假如某一个人的求职信现在通常是透过互联网递交的，被挑出来进行面试，现代的人力资源主管会问类似的这样的问题：你们有什么学位啊？你能为这间公司作出哪些贡献啊？你能够纯熟使用哪些电脑软件啊？等等等等的问题。很多年前，我有机会教导一些大学生，我记得有些学员似乎知道自己的目标所在，他们致力学习，有明确的目标，并且努力工作去达成目标。但是有些学生就似乎不当是一回事，他们似乎在运气的海洋里面随波逐流，失败的波浪似乎随时都将他们卷走。他们一开始是懒惰，跟着是变得灰心沮丧，随之而后变得无关重要，后来就退学了。 曾经有这样的一个学生，他退学回家告诉他的妈妈，妈妈，我已经退学了，我要到外面的世界闯一闯。他收拾自己的行李，勇敢出外闯荡。闯荡了三个星期之后，他打电话给他的妈妈说，妈妈，你还记不记得在我离家之前，你曾经告诉我如果退学会找不到的工作。嗯，你错了，我出外三个礼拜，我已经做过六份工作了。在追求卓越的过程里面，需要付出实在的努力，切记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人生就好像一片海洋，让骄傲的人谦卑，让不愿承担的人无所遁形，亦让领导的人物显露出来。若要安全航行抵达目标的港口，就需要注意你们的航海图，不断更新资料。你需要藉着别人的经验学习，亦需要坚持原则，扩展个人兴趣，能够体谅别人的权益，并且要在履行职责方面可靠，值得信赖。你们在学业上所做的一切努力，会在你们离开学校之后产生显著的效果，带来很多机会。在你们努力争取学业成绩之际，切勿忽略了学会如何真正思考的重要。伟大的工业家亨利·福特曾经说，受过教育的人并不是指那些把脑筋训练来背诵历史事件发生日期的人，而是一位能成就事物的人。一个不会思考的人，无论获得多少学位，都算不上是受过教育的人。思考是最难的一项工作，或许这正是只有寥寥无几思想家的原因。比学业上准备时期更重要的是属灵方面的准备。我们必须亲自获得对耶稣基督福音的见证，那项见证会成为我们灵魂的定锚。在你们生命这段探索和捉摸不定的时间里面，你们有些人可能会好像基督时代那位担任犹太巡抚的罗马人比拉多一样，这样问，真理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再次在启示里面得到指引。我们要引用这段话，凡不启发人的就不是属神的，而是属黑暗的，凡属神的就是光。成千上万真诚寻求真理的人都曾遇到这个直透内心的问题，同样的问题亦都曾经在约瑟斯密的脑海里面盘旋。他那时在研究自己所住的地方，不同教会所宣讲的事物，究竟谁是谁非。约瑟说，在这场言语的论战和意见的纷乱中，我常常对自己说，该怎么办？这些教派中哪个是对的？或者他们全都错了？如果他们中有任何一个是对的，是哪一个呢？我要怎么知道呢？最后我得到了结论，我一定会继续处在黑暗和混乱中，要不然我就必须照雅各的指示做，就是去求问神。他这样做了祈祷，约瑟所写下的话语清楚描述那次祈祷的结果。我看见两位人物站在我上面的空中，其光辉和荣耀无法形容。其中一位对我说话，叫着我的名字，指着另一位说，这是我的爱子，听他说。约瑟倾听并且学习，他的疑问得到了答复。凡是谦卑寻求的人，都无需在通往真理的道路上失足或者畏缩不前。天父已清楚标示了那条道路， 我们首先必须有想要亲自了解的渴望，我们必须研读和祈祷，我们必须行父的旨意，之后我们就会认识真理，真理会使我们得自由。神会眷顾所有谦卑寻求真理的人，就是我给你们的应许，请你们想一想。切记，信心和疑惑无法同时并存在一个人的心里面，其中一方必会驱走另一方，怀疑会摧毁人，而信心就会造就人。保持信心的态度会使人更接近神和他的目的。大卫·奥麦基会长，这位多年前召唤我进入十二使徒定额组的美好领袖，用他的手臂环抱住我，再将他的手放在我的膝头哥上面，这样说：我曾经年轻过，那时我就被召唤了。让我感到安慰的是，我是最后一个被大卫奥麦基召唤为十二使徒成员的人。他经常这样说：人的尘世经验不过是一项考验，看他是要将他的努力、心智与灵魂放在肉体的舒适与满足上，或许是他会终生努力追求属灵的特质。我要在这里先讲有关大卫奥麦基的事。我第一次参加十二使徒定额组和总会会长团的会议的时候，他讲到我，然后说：孟孙兄弟，开会诗歌你想唱哪一首呢？我说：我喜欢旧的圣职诗歌，就好像我们今晚所唱的。我不知道你兄弟会弹管风琴，他踩上管风琴弹奏起那首歌，我们都唱。在之后的一次聚会，那次是见证聚会，他说：在我们领受圣餐之前，我们要请最新的使徒、孟孙长老、教导总会会长团和十二使徒定额组主耶稣基督的赎罪牺牲。孟孙兄弟请。那个扇门似乎距离很远之外，但是我必须往前走。而我记得信心意味着坚定地信赖，甚至倚靠创造主的话语。如果你有怀疑的念头，我希望你没有，但是如果有的话，请听从前总会会长团副会长的斯提凡理查会长的忠告。他说：只要对那些疑惑、困扰和反叛的念头说：我打算持守我的信心及教友们的信心，我知道在里面会找到幸福和满足，我要禁止这些不知论者和怀疑的思想来摧毁我的信心。我知道自己并不了解创造的过程，但是我接受这事实。我承认自己无法解释圣经中的奇迹，而且我也不打算这么做，但是我接受神的话语。虽然我并未亲眼见过约瑟斯密，但是我相信他。我的信心并非经由科学而来，而我也不容许科学来摧毁我的信心。在你们求学时期的准备阶段，即将画上句号，准备展开伟大的人生竞赛的时候，容我提出几项忠告，帮助你们获得远大前程。首先，要远离路上的陷阱，切勿走入歧途，而使你们无法获得高荣酬赏。只要你们愿意，你们就会认出他们。上面的路标可能写住：就这样一次无所谓啦，或者我们的父母就早已经落后了。 坏习惯亦都系陷阱之一。刚开始要打破坏习惯，只要我哋愿唔愿意咁样做，等到后嚟就需要睇我哋有冇能力做得到啦。十七世纪一位具有重要影响力嘅英国诗人同埋剧作家约翰德顿话：坏习惯是在不知不觉中养成的，如同小溪汇聚成河，河流汇聚成大海。就另一方面，就好似人嘅肌肉越嚟越用越强壮。天父劝告我哋要追求任何有品德、美好、受好评或值得赞扬的事，放纵、不道德，同埋同柴压力，使好多人喺罪恶嘅大海上边再浮再沉，撞向使人错失良机、丧失祝福、梦想破灭的轮孙礁石而粉身碎骨。你所阅读、聆听或者是看的任何事物，都会留在脑海里面留下深刻印象，远离任何形式的色情事物。那些不单止是危险，而且会使人上瘾。如果你继续观看色情资料，你的灵性会变得麻木，你的良知亦都会被腐蚀。如果播放的内容和天父的标准不相符，不要害怕在电影播放途中离席，熄了电视或者转换广播频道。总之，当你怀疑某部电影、书刊或者其他形式的娱乐内容是不是适当的时候，就不要看、不要读或者不要参与了。其次，要慎防兴致勃勃的开始和半途而废的结束。我很喜欢的一首诗，作者不知道是哪个，但是诗里面蕴含着简单的智慧道理。我不认为它是文学上的杰作，但是你能够明白的。有些人不能够明白，我讲的就是我。孜孜不倦努力工作，直到终了。起跑的多，抵达的少。权力、地位、赞美和荣耀，持守的人终将得到。孜孜不倦努力工作，直到终了。弯腰流汗并会心微笑，不久人生的胜利将来自这样的弯腰、汗流与微笑。用一个字母代表几个不同词汇的 W 公式很有趣。工作带来美好的成就，无谓的空想则使人一事无成。用十倍的速度来讲，是没有。工作的态度会使你们有能力不断付出努力去达成目标。我一直是一个热情的球迷。我记得有个体育球评家曾经称赞泰托的杰出表现，他那时所讲的话一直令我印象深刻。泰托是美国职业美式足球史上一个伟大的四分卫。当时这位球评家这样，这个是比赛关键的一球，泰德接到中锋的传球，他退后离开争球线准备传球，但是攻击线失守了，比赛看来要结束了。等一等，泰德巧妙避过对方球员的拦截，退到攻击线后面很远的地方，他举起手臂准备传球，球从他的手飞出来，队友在底线接到球，达阵成功了。泰德展现了一次漂亮的绝地大反击。在人生的竞赛里面，也都常需要再接再厉再厉。幸福的生活并不是任何年纪用热闹的号角锣鼓声去迎接的。他是一年复一年，一滴一滴在我们身上累积的。直到最后，我们终于发现自己拥有幸福的生活。那个就是藉着圆满达成工作所换回来的，使我们可以抬头挺胸，自信地面对这个世界。让我们效法哥伦布的榜样，看看他在第一次旅程里面所写的一页日记。那时他们一日复一日地航行，满心盼望能找到新大陆，但是始终都没有任何收获。他在日记里面简单记住：今日我们继续航行。坚持不懈会带来 丰盛的收获。第三，帮助别人完成他们人生的竞赛。记住，当你们帮助别人攀登一座山的时候，你们离山顶的距离会更近。是用正确的眼光去看待你们的兄弟姊妹。有人曾经这样讲，我用批评的显微镜看我的兄弟，便说我的兄弟实在微足不可耐。跟住我用藐视的望远镜看我的兄弟，便讲我的兄弟实在微不足道。最后我用真理之镜看自己，我说我的兄弟和我真像。爱是救主一生使命的最佳写照。请想一想，他比瞎子能见到，再想他比跛子行走，死人复活。或者未来当我们同创造主面对面接触的时候，他不会问你担任过多少职位、啊、而是问你帮助过多少人、啊、事实上只有藉着为神的子民服务来侍奉神，才真正地爱神。第四，同样是最后一项，要寻求主的帮助。灵魂是珍贵的，你我的灵魂都是珍贵的。天父已经这样亲自表示，记住这场重要人生的竞赛，我们是不孤单地奔跑的，我们有资格获得主的帮助。使徒保罗呼吁希伯来人脱去罪，全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在我们有祂为伴之前，在我们跟随祂的领导之前，我们必须先找到祂。如果要找到祂，我建议首先我们在必须的生活里面让出地方给祂。祂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担任医生的路加描述了基督诞生的美妙情景，真的很美好。玛利亚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主对我们每一个人提出邀请，请你们各自想一下主对你们讲的话。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同一座席。我要补充的是，这个他亦都包括女性的他。年轻的兄弟姊妹要在你们的家和内心留一些地方给主，他必须与你们为伴，他会在你们身边，他会教导你们真理之道，藉由他的协助以及我们所讲的这些准备的事项，你们可以在这场人生的竞赛勇往直前，获得远大前程。之后在终结的时候，你们能够讲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守住了。只要是这样做，天上的祝福必会降临。那位连麻雀掉下来都注意到的神，必会用他的方式认可我们所做的服务。容许我和你们分享能阐明这项保证的经验。小艾云肯隆兄弟，他我们都叫他做泰德，他在1938年在德国担任传教士，他爱那里的人民，并且忠信地服务。传道结束的时候，他返乡回到盐湖城，结了婚并康创自己的生意。经过了40年，有一日肯隆兄弟来到我办公室，告诉我他整理传道的时候的照片。整理这个字眼真的用得很好，将所有的想看过 他抌了两张，其他他都留住。他从传道就保留到现在的照片当中，有几张无法明确辨认当事人的。虽然他不清楚为什么，但是每次当他想将这些照片抌了的时候，都有一种特别的感觉，要将这些照片留低下来。这些照片是肯隆兄弟在德国斯德丁服务的时候拍的。相片里面一个家庭，有母亲、父亲、一个小女孩和一个小男孩，他只知道他们的姓氏是贝恩特，其他的他都想不起了、记不起了。他说他知道在德国有一位姓贝恩特的教会领袖，虽然可能姓不高，但他认为这个贝恩特兄弟可能和照片里面住在斯德丁的那个家庭有些关联。在他将这些照片抌了之前，他希望向我查证。我告诉肯隆兄弟知道我即将前往柏林，应该会见到当地教会领袖迪特贝恩特。我可以将这些相片给他看，看看他是不是和他有任何关系，同埋佢系唔系想要呢啲照片。我亦都可能会见到贝恩特嘅兄弟嘅妹妹，佢嘅丈夫系汉堡嘅支联会会长迪麦尔马腾。主喺我抵达柏林之前就完成咗呢个目的啦。我喺瑞士嘅苏黎世上咗飞机飞往柏林。迪特贝恩特刚好搭同班机，佢坐喺我旁边。我话俾佢知道有几张旧嘅照片。照片里面嘅人物系住喺斯德丁嘅贝恩特家庭。我将照片俾佢，问佢认唔认得相片里面嘅人物。佢好仔细睇嗰张照片，泪水开始滑落。佢话我哋一家喺战争嘅时候住喺斯德丁，我爸爸喺当地工厂工作嘅时候被盟军嘅炸弹炸死咗啦。冇几耐，俄国人入侵波兰同埋斯德丁地区，妈妈带住我同埋妹逃难，避开进逼嘅敌军，所有嘅嘢我哋都冇带走，包括我哋嘅任何照片。孟孙兄弟，我就是这张照片里面那个小男孩，我的妹妹就是那个小女孩，那对夫妇就是我们挚爱的相亲。直到今日，我们都没有我们爸爸或者童年往住在斯德丁时候的照片。我抹去泪水，将这些照片送了给贝恩特兄弟。他小心翼翼地将照片放在公事包里面。当迪特贝恩特在随后的总会教大会期间拜访盐湖城的时候，他特定去拜访邵艾云肯隆夫妇，亲自表达他的感激之情。肯隆兄弟接受并听从圣灵的提醒，保留这些照片，珍贵地保持了长达40年之久。威廉卡帕写下了这些诗句：神的行事奥妙神奇，成就万般奇迹。他在汹涌海面行走，平定暴风狂雨。切莫短浅论断主，唯靠救主宏恩。漫天惨雾愁云后面，有主微笑圣容。我要向各位见证，神活着，耶稣是基督，他是活神的儿子，是我们的长兄，他是我们的救赎主和救主，他为你们带来远大前程。我要留下祝福给大家，并表达我对你们的爱。你们是一群有住远大前程的精选世代。愿天父时时引领你们并祝福你们。愿你们会一直努力不懈去获得这些远大前程。我这样祈求奉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名，阿门。